弟兄姊妹新年快乐。是2023年第一个主日崇拜，亦都是1月1号的日子，在这里先祝各位弟兄姊妹新年蒙恩，亦都愿意主所赐给我们的丰盛同各位同在。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一个的习惯，就是就算平时我们不写日记，不写停收笔记，不打卡，但是去到过年的时候，都会将过去一年一些深刻和重要的经历去记低下来，去整理，去反思。如果我们真的在这几天有一个这样的时刻，可以将经历记下来的话，不知道你会写下些什么呢？在当中又不知道有些什么的体会呢？今年总议会的主题是拥抱转变，重现信念，就是希望提醒我们在转变的当中，需要继续让到我们所信的在主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再一次的被检验，成为我们奋进的动力。如果将这个的主题去问回我们自己，在过去几年我们所见到或者亲身经历的转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须面对的事情，但是能够支持我们走过这几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同行的人，还是一些存在我们心里面一直支持着我们的一些信念，或者我们喜欢用初心这个的形容呢？在今年教会会送一份的礼物给我们，稍后呢报告的时候都会再提大家，奉拜完了的时候呢可以在出面拿。这本的礼物呢就是陈道为你中的核心信念与传统。其实就是在过去这几年的里面，因为社会里面出现的一些变迁，教会群体所面对的张力，于是教会呢我们就决定去整理返一份陈道为你中的核心信念和传统，希望让到我们在当中重新的去掌握，究竟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有什么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去经历这些的转变。这本书仔当中列出了10个是经过整理我们认为是相对紧凑和明显的一些核心信念和传统，去帮助我们一同的去学习，期望的我们可以再次认识究竟我们是哪一个，上帝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的初心本质和使命又是怎样。愿意在今年一些不同的日子，无论教会或者团体小组都有机会一同的去学习。无论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承认，其实社会的环境已经不同了，可能从起初我们不接受，去到后来我们没办法不接受，中间我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可能每个人都有点不同。正如我们在今天整间即将立约礼里面我们所读过一段说话里面，可能我们都听过很多次，有些会容易，有些会困难，但是回看这些经历的时候，究竟我们学到些什么呢？我们所体会的那位上帝又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而在这些经历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学到一些智慧，以致我们日后面对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同样的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之后的挑战呢？在圣经书卷里面都有一类的书卷呢，是类似一些这样的整理，我们称为智慧文学，就是包括箴言、约伯记和我们刚才读过其中一段取自传道书的这个书卷。这些智慧文学的书卷，就是作者他会将生活或者在生活世界里面所经验到的事情，所经历过一些体会去记下来，希望在当中帮人一同去明白这位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主， 更加让到人在这个人生的里面，纵使经历荒谬、矛盾或者一些限制的当中，可以发现到一些生活的智慧。我们平时可能一路读这些书卷，我们都会留意到读感觉会有些不同，好像同平时我们读福音书、读先知书、读历史书会有些不同，我们未必讲得出究竟个分别是什么。但当中原来无论内容、主题、表达方式或者所以传递的神学观念，其实都很不同。大部分的智慧文学、大部分的圣经书卷呢，都是以上帝的救赎作为主题，是处理人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读起上来，我们很容易去理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去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怎样去经历那份的救恩。但是智慧文学的核心，它的信息呢，是要处理人生的问题。有人呢去形容其他的书卷呢是教我们做基督徒，智慧文学的书卷呢是教我们做人。所以呢，读智慧文学的书卷的时候，我们会从一个上主创造的角度去出发，希望认识这位创造主，以至呢去明白当中书卷呢所要传讲的信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读回我们刚才所选读的传道书一段的经文，我们所明白的人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而当中又有什么的智慧我们可以一同的学习呢？刚才呢Janice 和我们读出的那个段落，其实是一段我们很喜欢在时代转变或者在跨年时候呢很喜欢选用的一段经文，当中包括了14对在人生际遇当中会经历的对比。人有生有死，有杀戮有医治，有哭有笑。如果我们看回那14对的对比，可能我们都找到不少的共鸣，就是我们实在在人生的里面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甚至收集回我们想回在过去一年，如果我们要剔的话，我们可能都剔了不少项目是我们过去一年所经历过一些的体会或者一些的感受。好像呢，就算刚刚在过去个几两个月的里面，我同一日都可以经历哭和笑。我相信有不少人都试过早上参加婚礼，下午参加安息礼，又或者照转下，又或者我在嚟紧一些嘅日子，我可以同一日去两个安息礼下。事实上喺近呢个几两个月嘅里面，我所认识嘅有六个老人家离开世界，但系有五对新人结婚。人生就系充满住呢啲咧，睇起上嚟好对比嘅一啲嘅感受同埋经历。而传道者就是正正要告诉我们，这些的经历全部都是这位创造主在设计的里面，是同时存在在我们的人生和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而这些的经历我们没办法去预计何时会出现，也都不能够掌握这些的经历和感受会维持多久。所以活在这种的生活里面，人那种的状态或者那种的感受，很多时候会觉得不明白，甚至好像传道书一开始所形容的那种虚空。虚空落到三章第九至十一节里面更加具体的去表达了虚空那种的状态，就是做事的人在他所劳碌的事上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就是一种在人看起上来好像很无奈，好像做了一些事情都是白费的一种的感觉。而生活在这种的世界或者这种生活的里面，人生有什么意义？人又应该怎样去过活呢？传道者就在里面去发现了一件的事情，就是上帝会给人有赏赐，让人能够在当中去生活， 就算是好像一种不明白的生活里面，仍然会觉得美好。刚才我们听到去读经最后呢那一节里面呢，他说，我知道人除了终身喜乐立福，没有一件幸福的事，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赏赐。赏赐呢就是礼物，是恩赐的意思，就是上帝呢会给人恩典，让人去发现，纵使呢在一些好像很没有意义的生活里面，仍然呢会觉得有喜乐。有一个例子呢，我觉得都很容易明白的，就好像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会吃一些呢无益的食物，但我们会吃得很开心，对我们健康没什么帮助，对我们的发育或者孩子成长你不想去吃，但我们吃的时候呢是吃得很喜乐的。上帝就是给人有这种的赏赐，纵使生活在一些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日子里面，原来仍然可以有快乐。刚才读那节的经文在另外一些译本里面可能帮我们再明白多一点。在吕振中译本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如时常欢喜，一生享乐，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经验享乐，这也是上帝的恩赐。还有另外一个译本呢，可能呢又贴切多一点，就是环球圣经译本呢，他说，我晓得人生最好就是沉乐享福，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上帝的恩赐。原来我们有时看不透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呢仍然在当中。但听到这里，可能大家呢就会想，如果是这样，我们所谓踏入新的一年，其实是不是只是进入另外一次的循环？是不是脱离不到当中那种的定时，那种的限制呢？就算我们觉得有欢乐，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是将目光和我们生活的焦点停留在我们实前的生活的处境里面，这个经验或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都是的，可能真的没什么意义的。但如果大家记得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到，智慧文学所强调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主，他的创造就是这样的，在他的创造里面就是存在着这些对比，存在着上帝绝对的主权，人生活在其中就只能够接受和去体会在当中那种的经历。但我们要感恩，因为上帝除了是创造主，他都是救赎主，他做我们生活在平衡时空当中，既活在一个受限制的时空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所体会到好像没什么意义，好像我们不明白的一种的时空的当中，但我们同时是活在一个永恒的世界里面。这个永恒的世界就好像第三段刚才读启示录那段经文里面所形容的一个的世界，它不存在那个的对比，因为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眼泪，没有死亡，亦都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原来上帝做人，特别做基督徒，我们所体会和我们所生活的是在一个平衡时空的里面，既在现实世界，但同时活在永恒的世界当中。既然我们活在这个平衡时空当中，究竟人又怎样去生活才叫做有意义呢？在刚才读到马太福音那段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刚才马太福音25章31至46节的那段经文，就是一个耶稣回答着门徒去问当他再来临和世代终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个最后那个的比喻的回应。耶稣是一个由永恒 去进入一个受限世界的主。只有透过这一位从永恒去进入一个受限世界的主，我们才能明白究竟怎样可以在一个平衡的时空里面继续的生活。在刚才所读到25章31至46节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他对门徒说，将会呢也知是被安置在右边的人，这班人呢是蒙父所赐福的，因为呢他们就是可以去承受在创世以来就为他们所预备的国。原来在现实的里面，一班的人是可以承受一个永恒主从创世以来就为他们预备的一个国。这班人做了些什么呢？圣经里面他说，当有人饿的时候他就给他吃，有人渴的时候就给他饮，有流浪的就给他住，有赤身露体的就给他穿，有病的就要看顾他，坐紧监的就要去看他。而最重要就是当你愿意做在这些最少的人身上的时候，就是做在主的身上。其实这番的说话主呢都对左边那班人说，同一个呢的要求，那个的分别就是右边的人其实他不知道他几时去做了这些的事情，甚至可能对着边个做他都不知道，但是对左边的人同样他都在不知情的时候，究竟他怎样没做几时没做他都是不知道。一些什么的情形当人做完都不知道自己做了，或者呢几时做了，对着什么人做了他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当这个的行动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他的习惯的时候，就可能他帮了人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祝福了他身边的人其实他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主耶稣就是要鼓励当时的门徒，在他们即将要进入一个转变的时候，即是他们将要预备耶稣走上十字架的一个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就是在这个不明白不知道不能够掌握的时候，仍然的要出于对上帝的相信，在生活的里面继续去爱，继续去爱身边的人，继续以爱去作为一个回应。或者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在日复日的日子的当中，在生活在好像很虚空的时代的里面，仍然的要活出这份的爱，继续用一个好像很生活性的行动去祝福身边的人，好像很困难。但是主实在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就是当我们真的觉得困难的时候，这个正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时刻，去预备我们自己进入同上主立约的关系当中。立约其实不单止是立誓，我们都很多时候说我们立誓要去行，即是做一些行动，可能刚才一路听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会想，啊，今年我都要立誓，可能每日做一个小善行，去帮助身边的人，可能这个都是我们的立誓。但立誓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而立约是出于我们看见这一位呼召我们的上帝。立约是呼唤我们回去这位和人立约的上帝当中，我们要记得上帝最起初他和人立约的时候，那些是什么人来的？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是班出埃及的奴隶，是一班在旷野里面走难的一班人，就是他们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自夸的时候，上帝就跟他的子民立约。我们就是在一个我们觉得乏力，我们觉得不足够，我们觉得靠自己不可能的时候，就是我们预备进入去信靠这位立约主的时候。 立约的基础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当由一开始在崇拜的里面，我们不断地去回想在过去的日子，我们怎样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并且我们再听见上主怎样在一个转变的世界里面，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去爱，就在这种的呼唤的里面，我们进入立约，就是一个最合适的时候。踏入新的一年，来紧2023会不会变得更好，我相信没人能够知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今日可以选择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有一位以马内利修女，其实呢是已经上个世纪的人了，已经在她99岁的时候呢离开了世界天。以马内利修女，她原本出生在一个很优秀的家庭的当中，但是她却是在她60岁多的时候，她可以实践她自己的愿望。她的愿望是什么呢？她的愿望就是去到穷人的当中。她走入了埃及的贫民窟，她每一天就是同一些十方的穷人，同一些垃圾，同一些家畜，成为了他的伙伴。他在贫民窟的里面，去协助当地的人去起学校、起诊所、起养老院。去到80多岁的时候，他被迫退休。修院呢，要强迫啊，用一个字啊，去强迫他回去法国，一个呢供应他退休生活呢很丰富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当他回到法国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的事情，就是他说在贫民窟生活里面的人，他觉得呢那班人还更加快乐，反而生活在一个富裕的欧洲当地的人呢就不停抱怨。他就开始想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富裕，什么是贫穷。为什么在富裕国家的人总是不快乐的呢？在他做完一些思考之后，他开始主张希望人可以过一种想起其他人的生活。就是当你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是想到自己，想起其他人。想起其他人的时候，你就愿意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去鼓励人，去想起其他人，就全心地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些人就会快乐得多。有人呢去主张，有一个的主张，就是听日的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是取决于我们今日的生活。如果我们今日可以慷慨一些，可以关心世上的弱势群体多一些，我们的世界应该会变得更加好，而且我们应该会可以更快乐。然而我们在2023年1月1号这个的时刻，我们仍然在一个转变的时候，我们所扶持的或者所持住的是一个施恩的上帝，是一个和我们立约的上帝，而是我们愿意在一个可能仍然是荒谬、矛盾、充满着对比的一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每一天努力地去活出我们的一份，尽力地在我们可以帮到人的时候尽力地去帮，以致这个的世界可以因为我们这样每人的一些行动而变得更有意义。让到我们一起去祈祷。上次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带着一份谦卑来到创造我们的主面前。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变的世代当中，我们觉得受相当的限制，我们没办法去掌握，也都不明白当中的意义，有时可能会觉得乏力。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在永恒当中对我们施行救赎。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 可以生活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可以有从你而来的赏赐，去享受你给我们在劳碌当中的份，可以在一个世代的里面去看为美好。请求求你赐给我们有信心的眼睛，去看见上主在永恒国度当中给我们的盼望。请求你赐我们每日行善的力量，可以每日的去爱，活出从主而来的恩典。愿我们靠着这份的相信，去准备去进入同上主的立日当中，以致我们带着这份的期待，在2023年是有主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更加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上主已经教我们怎样去生活在我们这个不幻变的世界，在一个不定的世界呢，上主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关顾最小的一个身份，将我们的爱去放在他们身上。而这一刻呢，我们都去藉着我们诗歌去回应主，我们先邀请大家起立，我们祈求主呢，让他光光照我们，以致我们呢见到他对我们的意象，无论是什么世代，无论是什么环境，我们见到他去呼召我们的爱，我们愿意去回应，愿意在这个世代当中靠着主，我们去活出一种主义的生活。
Thank you.